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，抱歉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4月11号星期六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。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。讲什么呢？讲伊朗战争啊。伊朗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个话题。但是我们今天在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，我们的同事跟我讲了一个情况，他说中国国内的所有的媒体都在讲一个话题，说伊朗战争对中国是有正面影响，这个，所以我们今天非要把这个题目讲清楚不可。这就是目前的情况，目前的情况，我先做话题准备，然后大家来参加讨论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伊朗战争正在逼出中国经济最深层的脆弱性。这当然已经有观点在里头啊。我们先看看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情况。美国和伊朗4月7号达成停火，其实是临时停火。然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其实是川普总统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，只要你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就停火。但事实上停火大家已经达成了，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恢复航运。那么 Kepler 跟 Kepler 是一个航运机构，航运统计几个数据机构，那么 AIS 是船舶追踪系统，那么这两个平台互相印证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每天通过的船只大概是7到10艘啊，7到10艘。那么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平均的通航量大概是170艘啊，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170艘的概念来比较，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没有恢复通行，处于细流状态，就是属于撒尿状态啊。那么目前有超过800艘这个货轮滞留在波斯湾区域，那么大部分都是油轮、天然气运输船，那么其中油轮和成品油426艘 ，LNG 就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9艘 ，LPG 液化石油气运输船34艘，所以整个波斯湾海域就像一个能源运输船只的堰塞湖啊。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西侧，霍尔木兹海峡东侧跟西侧大概有3200艘船只处于待命状态。那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 20% 的石油出口运输， 20%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运输啊。那么按照霍尔木兹海峡现有的情况，我说就算他每天放行10艘货轮，但这10艘货轮其中有一半是伊朗他自己的，或者是伊朗他相关的船只，这跟断流跟断航是没有啥区别的，因为这几艘根本没有意义。所以经常有中国媒体说啊，我们有2艘这个油轮过了，哎，神经病啊，神经病啊，这2艘这算啥啊。Axios 报道说，美国海军舰艇4月11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，这是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以来的第一次。美国总统川普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，说美军已经开始清理霍尔木兹海峡。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来估计，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货轮要恢复运输，要开始运输，就算你现在开始通航了也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啊。那么如果你要恢复到原有正常的状况的话，至少最乐观的情况也要4-5个月的时间，因为 你先要搞定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你要说服他，要提供材料，要评估，要做决定，最后你要恢复，保险公司过了，我给你们保险，接受你们的保险，保费降下来，降到这个货运公司觉得可以接受的时候，船开始通行，至少要四五个月的时间。所以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按照什么呢？中东石油断流三个月，超过三个月，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，以这两个条件，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从2月28号开打到现在，从2月28号 到现在，现在11号已经将近一个半月，我们就假设中东石油断流超过三个月，国际油价每桶在100美元以上，在这两个条件之下，我们讲中东能源危机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冲击，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。因为你没有标的，你空泛的讲没有意义，所以如果中东持续的石油危机，怎么样去冲击中国的，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中东如果持续的石油危机如何解构中国经济。所以大家来讲这件事情啊，大家要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啊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，或者我们叫世界工厂，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。所以呢，中国官媒讲伊朗战争对中国是有利了，对中国是有利的。你要是真的相信这个结论，那你的脑子就瓦特了。大家记住，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石油贸易的基础上，就中国经济的所有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石油贸易的基础上，因为中国要进口大量的石油，中国是全世界石油进口量最大的国家。中国经济的繁荣，如果石油贸易断流，中国经济的繁荣就不复存在，这是常识。何况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危机，理解吗？就是说一个病人他突然挨了一拳，肚子上挨了一拳，泰森的一拳，你说说他会怎么样，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伊朗战争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部风险，也不是简单的输入性通胀，它是一个足以掀开中国经济底部脆弱性的系统性的打击。我们先把这个数据摆清楚啊，先把这个盘子摆清楚。第一个，去年2025年中国全年进口原油石油 5.58 亿吨，5.58 亿吨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折合每天进口1155万桶石油，就是每天要进口1155万桶。那么中国每天从俄罗斯进口原油200万桶，从中东进口原油500万桶，这两个加在一起700万桶，700万桶占到多少？占到 60% 以上，基本上这两个主要的。在中国的海运进口的石油当中，中东石油超过一半，这是一个盘子啊，就我们把盘子讲清楚。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9亿桶，9亿桶相当于78天的进口量。78天什么意思？78天就两个半月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如果中东石油断流超过三个月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每天会产生500万桶的石油供给缺口。也就是说原来是1155万桶啊，你原来是进口每天进口1155万桶，那你刨掉什么？刨掉500万桶，你就剩下655万桶。 655万桶，你只能每天进口655万桶，其他的划了来划了去啊。那么俄罗斯也好，巴西也好，这个西非也好，都能补一点，但补不了500万桶这么大的窟窿啊。而且如果你要补的话，就算你要补的话，你运输距离更长，船期更慢，运费更高。而且路透社已经说了，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，中国三月份从巴西采购的原油已经创历史最高的记录。中东原油为什么重要？它不只是量大，它不只是量大，它是长期的、稳定的、低成本的，最最重要的是它适配中国炼化系统的，它的那个石油的油脂，因为大家知道，我的一个化工厂，就比如炼油厂也好，化工厂、炼化厂，我的所有的设备我要调试什么？比如说我从科威特进口石油，科威特石油要拿过来，我的设备我要开始调试。调试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甚至要调试半年，就是它的由来，我才能够持续的生产，要调试的。你突然说我这里油没了，这里的油没了，我从巴西进口油行不行？我从加拿大进口油行不行？行，我还得调试，理解吗？所以你当你失去中东原油，中东原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？就是因为它质量高。它杂质少，它成本低，它基本上是成本最，它是最便宜的石油，因为它开采层非常低，浅。当你失去这部分供给，你就不是换一个卖家的这么简单，你整个的进口体系，你原来是低成本运行，你可能就变成了一个高成本的应急模式，应急模式一定是高成本。不同地区、不同油种、不同码头、不同管道，它都会，它都不可能像无摩擦切换那么切换过来，这是不可能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一个还有一个，9亿桶石油的战略储备，你能盯一段时间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9亿桶是账面账，这个纸面账，它不是现实账。为啥？因为你不可能用到最后一滴油。战略储备，什么叫战略储备？我永远底下得留一部分的，你得留一个底线库存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中东石油断流超过3个月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，啊，超过3个月，还剩下一个半月，还剩下45天，那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就不是安全电的问题了，它就是倒计时了。没有多长时间，所以战略石油储备它不能够解决危机，它只是拖延危机，等危机过去。但是如果危机没有过去，意味着啥？危机就变成了紧急状况。这意味着啥？当你3个月过去之后，这个石油危机还没过去的时候，中东还在属于断流状态的时候，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面临史无前例的能源缺口，它就不是能源危机了，它是能源缺口。那么中国的各条产业链的供应链将会紧绷，因为你不够了，很多产品就无法正常生产。那与此同时，原材料价格将会同时失控。对于一个中国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世界工厂，对于一个全产业链的世界工厂来说，这将是一场脉冲式的冲击，就是噌，很快的来到，很多行业会瞬间冻结，完全停下来。这种情况会引发这个大规模的连锁反应，企业倒闭，工人失业，经济失序，金融危机爆发，这是个合理的预测，这是个合理的预测。所以说，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讲这件事情，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在那里 在那里胡说八道，说中国对中国是有利的，你疯了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，它的能源危机会对中国有利，你不疯了吗？这个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讲清楚。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如果中东持续的断流超过三个月，中国面对的不是抽象的风险，是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缺口，就是每天少500万桶原油，每天少500万桶原油。所以你说啊，我这里就走了一艘船，20万桶原油的船，30万桶，超大，中国一艘超大型的石油运输船，他们叫 VS 什么鬼我忘记了，就超大型的能装多少，20万桶到30万桶，一天你少500万桶，多少艘，你说多少艘船，至少要10艘船你才能够填补这个数字。所以你说啊，我这今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了两艘中国的船，敲锣打鼓，敲锣打鼓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啊。所以这个数字含义我们要讲清楚，每天中国是1155万桶原油进口，少了一桶都不行，少了一桶你的供应链都会有问题。500万桶是中东的，一旦中东断流，那中国就失去一半的外部供应，不是少一点，是整个什么概念，就是两条高速公路其中有一条断掉了，那你说这些车全部要跑到另外一条车上去，什么概念？所以你想一下，你整个供应体系会砍掉一半，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不复杂。那俄罗斯200万桶能不能增加？俄罗斯的200万桶已经接近中俄之间的管道的饱和上限，港口跟饱和的上限，不可能再增加。巴西是在增加，但是巴西也增加不了多，巴西也就100万桶的量。那西非、美国，那美国就更不要说了啊，美国就不行，美国更不行。加拿大是有可能，但加拿大那个那么点儿，加拿大的那个管道才修过来，才有多少，都不行。所以把所有的渠道全部压榨到极限，你想补上500万桶这个缺口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从中东到中国的航线航程大概是20天，巴西西非的大概是40天到60天，这是成本跟船期的问题。还有一点，我刚才讲中东石油不可替代，就是它是符合中国的炼化系统的啊，中国的炼厂的设计主要是围绕着中东，一个是中质，一个是含硫量低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轻质啊。那你如果改用其他的油种，你炼化效率会下降，你的产品结构要改变，你的设备匹配、负载匹配有问题啊。所以这不是意味着油贵了的问题，而是炼厂用不用得来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的工业体系的运行效率的问题。所以这件事情的本质，它不是换一个卖家或者是怎么样的问题啊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那么我们再讲讲，如果持续三个月，每天缺500万桶，三个月就4.5亿。4.5亿意味着什么？你的战略储备已经消耗了一半。你战略储备消耗了一半的时候，储备的性质就变了啊，就变了，你就开始要倒计时了。这就是关键的问题。就中国经济面对的就不是价格的问题，是供给的问题啊。一旦供给变成了一个经济的约束，你整个经济运行逻辑就会反过来。你不是按照需求来生产，你是按照有能源去生产的问题。你有能源你才能生产，逻辑就会变。你原来是我市场有需求我就生产，我想生产我就能生产，我只要有需求我就能生产。你现在不是一样，能源约束的概念就是，我今天来了一船石油我就开始生产，我今天没来我就不能生产。你反过来讲，有能源才能生产， 反过来那句话叫没有能源我就不能生产，这会带来一连串非常剧烈的反应，就是你整个供应链会紧绷啊。那你原来的能源是基础投入，一旦能源不足，那你会优先保障什么？电力、交通、关键行业，那其他就会限行限产啊，其他的所有的产业都会限产，什么钢铁、化工、水泥、玻璃、陶瓷、纺织，这些高能耗的产行业全部都会限，因为能耗，因为你没有能源，你就要限制高能耗的产业。高能耗的产业全是原材料，你把原材料一限产，你所有的价格都会上升，你的价格体系就会失控。原材料价格上涨，那你中间产品、中间品的价格就会剧烈的上升，那你终端的供应就会不稳定，因为你终端的需求不足的话，你成本在上升，你就不生产了。你要是不生产的话，你产业链就会断裂。那一个行业停下来，这就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，你整个的链条都会停下来。你化工要是停了，塑料就会停，塑料要是停了，你的包材就会停，包材停的话，你的包装就会停，包装是停了的话，你制造业就会停，制造业停了的话，钢铁就会停，机械就会停，建筑就会停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为什么它会是一个脉冲式的冲击，它不是慢慢的传导过去，它就是瞬间停下来，就是某些环节突然断掉了，你就停下来。所以它没影响，你疯了，真的是疯了。所以对于中国这种全产业链的经济体来说，这种冲击是绝对是致命的。因为你卡，因为它的整个系统我们叫高度耦合。什么叫耦合？耦合就是全部都是一环环环相扣，叫耦合。它所有的系统都是高度耦合。你去东莞看你就知道。东莞以前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，东莞的那个电脑一条街，电脑一条街就是电脑这条街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个电脑这条街上。后每个档每个批发的店后面都是一群的工厂，至少有10家10家工厂，卖键盘的后面是10家10家工厂，是上百家工厂，卖键盘的、卖显示器的、卖鼠标的。中国生产的，那个时候中国生产了全世界至少60%的显示器，但是中国60%显示器可能80%在东莞。那个时候你从街头走到街尾全部都是有，就一台电脑就出来，哪都不用去，就这条街就够了。它是环环相扣的，所以这叫产业集群优势。产业集群优势它带来的价格优势就这个道理。而且你因为时间短，非常短，你直接你从街头到街尾所有的供应全部都有了，你工厂就开工，马上就送到你的工厂，马上就可以装电脑，就马上可以出去。那你想一下，这是个高度耦合的系统，你一旦一个地方卡住了，你啥都有，就是鼠标没有，你这电脑也做不出来。你说啊，我去非洲订半年以后才到货，你有什么用？所以呢，它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。你比如说企业层面你一停下来意味着啥？现金流就会断掉，很多企业就会倒闭。因为很多企业是不能停的，停你这几百个工人在这里，你停工你工资你要发，你不发的话你就企业就完蛋了。所以企业倒闭那就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倒闭，那企业倒闭那就没有就业就没有。企业倒闭意味着啥？企业倒闭意味着违约，银行不就出问题，融资环境会进一步的收紧。因为当你经济在收缩的时候，银行第一件事情就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收住，不能往外放，往外放你就死定了。所以融资环境会进一步的收紧，那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会让经济进一步的收缩。还有财政层面就不用讲了，税收会下降，支出会上升，地方财政现在已经是崩溃状态。 你要是再恶化下去的话，那这几个变量同时发生，它就会形成共振，啊，形成共振，最终可能的状态就是这种典型的系统性失序，它的经济不是线性的下滑，它是断裂，啊，断裂，市场就没办法调应对调整，它就调整不了。因为经济它其实是一个过程，经济是个过程，就是我这边价格低了，价格高了，我就多生产，这个价格低了，我少生产，所以经济它是一个反馈跟负反馈的一个这样的过程。一个厂长，我坐在这里，我就看市场，这边销售员跑出来讲，我拿到个大订单，10万的大订单，我这边马上就开始招人，那边赶通知采购赶紧去进原材料。我就问了两声都没有反应，我的订单没有，我一看手上的单子快做完了，我赶紧要把我的员工降低。它是一个反馈跟负反馈的过程。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断裂，就是突然一下你的销售员跑过来讲，全整个市场都没需求了，没有订单了。你这个厂长会怎么样？你厂长肯定马上开始减少员工，遣散一部分员工。所以他当他断裂的时候，市场就反应不过来，反应不过来，他就会出现信心恶化。市场信心是整个市场运行的前提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简单的讲，如果中东石油供应断供3个月以上，中国面对的就不是高油价的问题，而是接近一半的进口能源的消失，所以它会产生巨大的冲击，巨大的冲击，它就会从需求约束进入供给约束，中国经济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这是供应这一块。供应这块，我们再讲讲高油价。我刚才只讲了一半啊，所以他讲那么影响，实在是太令人愤怒了。每桶石油100美元以上的水平，我们不说极端的情况，我们只说100美元啊。高油价会把中国所有的方案，替代方案也好，运行方案也好，全部都变成高成本方案。为啥？中国大家知道高成本方案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出口会暴跌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当下最突出的情况是什么？中国的炼厂，就炼油厂，全部都不肯开工。为什么？发改委把终端的油价一定控制住，你不能涨太多，你只能涨一部分，你只能消化一部分成本。那炼厂的成本显然是倒挂的。就炼厂的成本价可显然是倒挂的，也就是说炼厂每生产一吨油，它账上的亏损就多一吨油的亏损。所以现在中国的炼厂，就是炼油厂，它的开工率应该是低于50%，低于50%。那好，原来批发商手里有一些油，然后零售商手里有些库存油，你别忘了炼厂它要是把开工率降到50%以下的时候，那熬不了多久了，炼厂就炼这么多，因为它亏损嘛，它不可能使劲开足马力生产，它不倒闭了吗？它这发改委跟他讲，你要是停工的话，我明年就不给你进口石油的额度了，他也不敢不生产。他就生产50%，是50-60%，但是你本来市场上需要100吨油，你只生产50吨-60吨，那肯定，那当然市场上还有一些存货，等存货用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就不够油了呀，理解吗？这就是当你价格来到100美元的时候，发改委控制它的价格不涨产生的影响。那很多人讲啊，我们中国影响不大，也就是10块钱，10块钱只是 在炼厂不断亏损的前提下，就是炼油厂在补贴大家用油，等炼厂扛不住了，然后市场上的这些油都用完了，就大家库存全用完了以后，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就是发改委把油价加上去，加到多少？加到现在10块钱，加到15块吧，大概是这个概念，或者是20块吧，我不知道，但是肯定要加上去，否则的炼油厂就会停工。或者炼油厂按照50%的生产的话，就中国的成品油就不够。这是一个概念，这是一个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汽油都不够了，你整个经济就不用玩了。所以最终会要么油价上去，要么政府给补贴。中国政府能给得起补贴吗？我不相信啊！中国政府哪给得起补贴？中国政府穷得叮当响，而且3月份的预算出来之后，我都讲过，中国政府的每分钱预算背后都站着一个利益主体，站在那里守着这一分钱呢，理解吗？中国政府的每分钱的预算都有人盯着的，你开玩笑？说我增加一个预算，增加多少钱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笔钱，那就是发国债呗。所以中国政府补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价格要回到它的成本的水平，那就是高油价，高油价就直接砸到哪？最先砸到就是工业体系啊！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就建立在两个前提，第一个能源便宜啊，然后就是物流高度的顺畅。那你能源便宜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吧？你要油价上去的话，物流高度顺畅也不存在了吧？啊，那如果你油价在100美元以上，意味着炼化、化工、塑料、纺织、家电、汽车、航运、货运、公路货运，那要重新定价，重新定价。最要命的现在的情况是，中国现在不是需求过热，中国现在是需求不足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典型的雪上加霜。你成本往上走，终端那边需求你没办法消化，为啥？因为它需求不足，需求不足谁敢加价？谁加价谁是个死，因为你加价就没人买你，你终端不能加价，成本上去了，结果就不是全面的通胀，是企业的利润被一层层剥掉，企业原材料不涨价，原材料在涨价，但是产品不敢涨价，利润死啊！那企业涨价，订单死，理解吗？你最终的结果，你要么就是没订单，你要么就是没利润，那就是把企业逼死呗，啊，就把企业逼死嘛。那你之前大家还记得内卷是什么？内卷就是价格战，价格战靠薄利，甚至靠轻微的亏损。或者靠这个维持这个账期，延长账期来维持生存，那对这个中国企业来说，那就不是价格压力的问题了，那就是直接市场淘汰的问题。所以高油价这个冲击，它的本质不是贵，它的本质是收缩，收缩。所以一旦这个断流超过3个月以上，中国经济就不会停摆，它会进入一个选择性收缩，谁先缩，缩先缩谁啊？那钢铁、水泥、化工这些，先缩谁？它肯定先，这些是先被收缩的，高能耗的这些肯定先收缩的，电厂不能够收缩，就跟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不能收缩，但是这些什么钢铁、水泥这些肯定是收缩的，但是这些产业你一收缩的话，那你的整个经济就失去活力了，所以很多企业可能不会倒闭，但是呢，其实它会有更致命的变化，就是它要停产，它要降低产能，它降低负荷，它投资是不用想了，它会把员工裁掉很多员工， 那他会拖欠应付款，他其他的就不用说了，就基本上这个企业可能就维持一个低度的运行，大量的企业都维持低度的运行，那整个经济处于失血状态。还有就是我们讲货币政策，货币政策经济不行就要降息、降准、放信贷，但是当你油价在100美元以上的时候，你就面临一个输入性的通胀。输入性的通胀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贸易条件在恶化，那人民币汇率有压力。人民币汇率有压力的话，你还敢降息吗？你不敢降息。所以你没办法用贬值来对冲冲击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最近人民币在升值，就是因为它有降息，它的外部贸易环境在恶化，它有在输入性通胀的时候，人民币汇率就上涨了，人民币汇率上涨就会冲击什么？出口。所以中央银行、人民银行想救经济，但是他又顾及通胀和汇率，他不敢大水漫灌，他不能够放松货币政策。实际上人民银行就相当于在这个条件下，人民银行是五花大绑，他动不了。人民银行这个潘功胜经常讲啊，我们货币工具箱有很多工具。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相当于把你的工具箱上把锁全锁死了，动不了。是货币政策啊，影响最大的是谁？影响最大的是地方财政。那你想一下，整个的产业链、供应链全停掉了，那什么工程机械、建筑材料、运输成本、公共事业，它的成本全会跑上去啊！基建托底这件事情就不要想，想都不要想。就能源消耗越大的成本就越高，财政窟窿就越大啊！能源危机不是让中国更难刺激经济，不是的，是那一套原来走基建、走扩张债务往前拱的这种方式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，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。所以财政冲击关心的人少，那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财政，实际上就是能源冲击对地方财政是非常凶险。你想一下，能源危机来，财政要做三件事情：第一个要补贴能源、补贴运输，你才能够拖住企业、拖住就业。你要维持这个地方项目不烂尾，那你要是补贴的话，那你要花钱，那地方财政那就是失血。你想一下，去年是什么情况？去年那个数据，我之前讲过，去年的数据，今年的数据更，我就不重复了。反正就是地方财政会大量的输血。第二个，它你的财政收入会大幅的下降。为啥？因为经济活跃度下降了，你财政收入在急剧的下降，企业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有什么税收？税收会，那不是一般幅度的下降。第三个就是发债，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叫举债度日，一天每天发行的债，中国政府每天发行的债，一天发行要发行10000亿，什么概念？哦，一个月要发行10000亿，一个月要发行10000亿。所以举债度日的话，你现在你输入性通胀的话，意味着啥？意味着你利率要上升，利率就要水涨船高才行。利率水涨船高，你债务的成本就会更高。你别小看这债务成本会让你破产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狠的地方，就是战略的问题。中国长期把中东当作能源来源地，他自己定位是买家，但是中国不提供安全，不提供安全保护。但是你一看，你现在发现没有，当霍尔木兹海峡不通行的时候，其实这件事情虽然捏住的是川普的软肋，但实际上是捏住了中国经济的蛋啊，你想一下是不是？ 中国有一半的能源出口进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进来出来的，他的一堵住不是捏住中国经济的蛋吗？你还是捏，虽然川普很难过，最难过的其实是中国呀，你怎么弄，你怎么搞。所以这件事情，当中国在中东的石油战略说明什么？中国的石油战略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，中国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外部安全格局。他吹牛逼吹了这么多年，结果你啥都干不了。你看伊朗战争一半爆发，中国完全是一个被宰羔羊，中国完全就是一个被宰羔羊。所以我们简单的讲，就是一个有高油价，一个是石油断流，这两件事情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不会马上崩盘，但是中国会进入一个比衰退更麻烦的状态，中国的整个的运行会降低它的经济运行的程度啊，降低经济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危机，它是所有的模式都会失效。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如果持续半年，中国就不是扛不扛得住的问题，中国是依赖外部能源，内部需求又撑不起来，财政和地产透支的经济体，你靠什么运行的问题，你整个经济靠什么运行的问题，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正在传导到全球的整个的能源体系，也传导到中国的经济内部，所以它是个典型的外生性的供给冲击。外生性的供给冲击最重要的作用就作用在中国底层的运行变量，就是能源。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非常疲弱的状态，疫情三年，别人是疫情两年，中国生生的多了 50%， 多了一年，中国是疫情三年，全世界运行疫情期间经济没有停顿，中国经济是直接杀停了三年时间。然后所以呢，中国疫情之后2023年开始中国重启，起不动，连起了三年没启动，连启动经济启动三年没启动，对经济的打击非常大。因为很多企业冲出去死在路上了，为啥？没有需求，死在那里了。所以你现在看很多企业已经倒闭了，为啥？三年都没启动起来，那这不是早倒闭了很多企业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讲，从财政政策到货币政策，到供应链、产业链、供应链，到底层的能源价格，能源价格是底层数据，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体的宏观经济的运行，从这五个方面来说，基本上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我们讲不是崩溃状态，处于一个脆弱的临崩状态啊，脆弱的临崩状态。就是当上游在涨价，中游在亏损，下游在疲软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中国的负责经济的这个总理或者副总理他该怎么办，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办法啊。因为过去30年中国供应的逻辑是低成本的能源加上稳定的运输途渠道，然后是大规模的制造能力，把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啊，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，一个低成本的能源加上一个稳定的运输通道，然后就大规模的生产，然后就是大规模的销售。而且我们还没有讲高能源价格带来的整体的全球经济的放缓。全球经济放缓最大的损失是谁？最大的损失就是中国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，中国是把它的生产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去，如果全球经济在放缓，意味着啥？意味着全世界要买中国的产品的需求在下降， 不多吧，下降10%，你看看有多少厂子要倒闭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怎么用能源危机，就像当年70年代的石油危机冲击最大的是谁？两个国家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日本。美国是全世界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，所以它当时冲击最大的是美国，这毫无疑问。但是另外一个最大的国家是日本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日本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，它也是能源进口最大的一个国家，结果就这两个国家影响最大。那现在这两件事情集中在什么？集中在中国身上，所以中国毫无疑问跑不掉的啊。这件事情啊，我讲了讲了45分钟啊，太久了。可以了，就讲这么多吧，我不讲了，后面还有很多资料我就不讲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中国经济有没有韧性？中国经济是有韧性的。什么叫韧性？很多人经常讲中国经济的韧性，大家记住，韧性是谁？什么叫韧性？韧性就是你，理解吗？你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，啥意思呢？就是你，当你出口卖不动的时候，当你出口，我们讲输入性的通货膨胀，那我原来的一双鞋30块钱，你现在成本变成了40块钱，40块钱卖不动怎么办？降工资，这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。原来3000块钱的工资降到2500，看成本降什么降，还没降下来。降到2000，成本降够不够？够了，行，我就2000。大家千万要记住，中国经济不是没有韧性，中国经济是有韧性。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你的工资，没有别的韧性。中国经济是没有别的韧性，就这个韧性，就是所有人的工资降低。实际上，从前年开始，从2024年开始，中国的工资在持续的下降，中国的工资降了23年降的少，24年降的多，24年25年降的多，但是国家统计的那都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的，所以大家记住，当能源危机发生的时候，就中国是依赖外部能源，目前中国的内部需求又不够。一个这样的经济体，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时代，中国就越来越难以维持原来的那种叫什么？叫是高速、低成本、可预期的增长路径，已经不可行了。那这种叙事的终结，就意味着中国现有的政策完全就不靠谱了。中国现有的经济政策就完全不靠谱了。那这种经济政策你要是不改，会是什么结果？就是经济会崩溃的，经济就是会崩溃的，所以结论就是，中东能源危机最大的受害国就是中国，伊朗战争最大的输家是谁？既不是美国，也不是伊朗，是中国。所以为什么前两天有消息跑出来讲，说伊朗最后接受这个停火条件，是因为中国在中间做了工作。很多人讲啊，中国对伊朗有多大影响力？天哪，你想一下，你用常识想一下，最怕这场战争打下去的是谁？不是美国，不是川普，是习近平。是习近平，你再打俩月，你试试看，看中国经济崩不崩？那边崩，你要记住是那边在崩啊，好吧，我们就把这事讲透它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么多啊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。进入互动之前，温馨提示，请大家点赞，不够。使劲点够1000，我再往下讲。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 到了我们的一到我们的新闻茶座时间，我就要推荐一下三样东西。第一个是我们的 Patreon， 我们的 Patreon 服务呢没广告，有音频，需要的网友请点下面的链接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今天呢会我们的新闻每周新闻汇总，今天会早点出，今天下午大概会，因为我们整个运作时间往前提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新闻汇总我们可能会下午就出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新闻评论今天也会早点出来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新闻汇总跟新闻评论，好吧？啊，就这样啊。明谢肖勤力，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，谢谢 KNX 0828，谢谢王老师和各位网友周末愉快，谢谢。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，就是要让大家明确的知道，伊朗战争不是跟中国没关系，是这个雷踩下去，这个地雷踩下去会在中国爆的，理解吗？啊，情况这几天和化学品采购的朋友聊天，据他说，很多化工原料都涨价了，特别是进口品涨得厉害，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商品价格上涨，而是海运的运价涨得多，现在市场不好，销售本来就困难，原材料涨价让企业经营雪上加霜，出货价因为订单锁定，成本上涨，短期之内只能由企业吸收，薄如蝉翼的利润今年保不住，肯定没有利润了，不会有利润了，都是亏着走，消化不了，就算你价格上涨，你新的订单上来，你也不敢加很多价格，加很多价格你也死定了，订单就没了。观点感觉经济溃败会导致税收等溃败，这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而且一轮轮的冲击越来越强，最终导致中共收入降到一个临界值，按照走回头路的中共做法，那就是要回到票政治，就是不确定当前这个社会情况会不会支持票政治。票政治有个前提，很多人怀念这个票政治啊，天天提这个。票政治有个前提是什么？就是统购统销。票政是什么？是供应不足，所以呢，我有限制需求的方式叫票政。票政有个前提叫统购统销，统购统销是啥概念？就是原材料全部卖给我，然后呢，我提供市场上所有的产品供应，就所有的卖家只有我一家啊，所有的买家只有我一家，我才能够实行票政。你又控制不了买家，又控制不了卖家，你怎么能实行票政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理解吗？市场供应千家万家的，你怎么票证？票不了证啊！除非你能提供供应，你又提供不了供应，上哪来的票证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说啊，大米我供平票供应，啊，怎么说呢？大米也不是一家的，也不是中粮一家呀，啊，所以票证不要讨论这个问题，这么怀念吗？啊？不可能，中国不会再出现票证，会不会出现短缺？中国都不会出现短缺，中国会出现什么？中国会出现天价，记住，中国会出现天价，除非政府规定你不能出天价，那不能出天价就会出现短缺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不会出现票证的，你要么呢就出现天价，政府要是不让出天价，那就会出现短缺，就是没东西卖啊。提问：中国银行会不会把存款利率降到零，贷款利率也降到非常低，牺牲储户利益为代价，来降低地方债利息支出？不会，为啥？降不下来。银行的基本成本在1.5以上。那你怎么讲？1.8 1.8 你怎么降？降不了，降不了，降不到零啊，降不到零啊。而且降到零的话，人民币怎么办？人民币汇率怎么办？人民币汇率可能就变成了10了，或者是20了，那你怎么弄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我们老想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干啥？我们想正常的思维行吗？啊，观点：日本所谓失去的30年，日本政府就转变思路，从发展转变成保底维持。中国人要是有日本这种政府就好了。中国肯定不会有日本这样的政府呀？为啥？那是个民选政府，日本是民主政治，理解吗？怎么会有日本这样的政府？你看日本人做事情怎么？日本政府的政策是怎么样？先提出一个政策，提出政策，然后给公众知道，然后开始讨论，讨论之后呢，再经过内阁，内阁再通过，通过之后再交给议会批准，这个政策才落实。中国有这样的程序吗？没有啊，全是习近平先一拍脑袋，再拍大腿，再拍屁股，三拍出政策，那个政策会是啥样？然后他又是小学博士啊。观点：中国的新闻服务于政治，不是说实话，不是说实话，他不是说实话，他现在不是说实话的问题，他现在是编故事、说谎话的问题。他天天编故事骗你。原来我们说他不说实话是啥意思呢？是我有一只，我他只说这一面不说这一面，我们说不说实话。他不是，他说你长了一只蹄子出来，他是说他在编造故事，编造谎言。中国媒体现在已经进化到编造谎言了，他不是不说实话的问题啊。提问：中国经济崩溃叠加当前政治动荡，在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，会不会导致中国产生政权更迭或者是类似的变化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大家活不下去，那就揭竿而起呗，啊，有可能的啊。情况：周五女儿回家，很高兴的跟我说，今天早读全班都在睡觉，老师怜悯让我们睡5分钟。我在那一刻从未如此深刻的感受到蝼蚁的悲哀啊。OK， 关于上一期的话题，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愿意退学，不再干这个行业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退学以后的生活还不如自杀。而有更多的年轻人正在过着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选择的生活。当然，这样的人也有不少自杀的，这群人毫无话语权。很难受，因为我就属于这群人。看到这些自杀的研究生，我会为他们感到惋惜，而一想到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愿过我目前过的生活，我就万分同情我自己。沉没成本不是只有高学历的人才有，大家记住一点很重要，当你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，当你做任何重大决定的时候，所有的沉没成本都不考虑。记住，当你在做重大决定，平时日常生活你要考虑这个沉没成本啊。当你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，跟你人生路向有关，或者说职业或者是啥，当你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，完全不考虑沉没成本。记住这一条啊，记住这一条啊。观点：我读硕士期间就碰到3个自杀的，还只是我的规培单位，所以你想一下，都不报道，都不见报。这个财新网说，从2022年到现在，他们统计到的是10个，那显然不止啊，显然不止。观点：在国内从事医院的业务工作，有的时候请客户吃饭。客户都会很客气的跟我提要求，能否把他的学生一起带来？那些年轻的博士、硕士，年轻的脸庞充满了疲惫、紧张， 甚至有一些麻木。吃完饭，通常客户会请我们送几个学生回医院。路上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晚回医院干嘛，他们说还要回去回实验室或者回病房，做不完的事情，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。他们还算幸运，有体恤他们的老师，感叹90年代自己做小医生的时候比他们轻松多了，这样的日子真的靠熬。我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在做新年，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，我说，今年我不哭，我做节目的时候不哭。然后有人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，说我什么，我忘记说什么，说了一句很恶毒的话，意思就是，做节目怎么可能，就是你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？那是因为你没看我的节目。因为你没看我的节目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新闻，你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新闻，你不知道你每天做中国新闻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什么，所以你才会说这样的话。其实我们做新闻，我做新闻，我现在是做节目的时候不哭，但并不是意味着我就不哭。我经常做新闻的时候，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，我先把它哭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实在是很可怜啊！因为实在是很可怜，我们没办法。很多网友经常问我会不会抑郁，会不会？我不会抑郁，我不会抑郁，因为我哭出来啊。情况工资确实如王老师所说，都在下降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是在下降啊。观点：中国打击境外访问这个事情就是怕像王老师这样的节目提供开支，他们起家也就是通过媒体传播描述一个美好的未来，然后才能得以成功。王老师的节目提供真实的情况，让人有思考的基础。对，思考要有基础，思考要有前提，思考要有材料，要有真实的材料，要有真实的认知，你才思考才有意义，否则你的思考是没有意义的啊。情况：昨天节目讨论人口问题，汇报个情况，家人所在的大学是师范大学，因为出生率下降，所需要的幼儿园老师、小学老师骤降，他们的学校已经讨论是隔年招生，还是直接停止招生。大学受影响不需要五年，已经受影响了。提问：王老师计划什么？到什么节点把节时间提前到10:30呢？我现在是11:30，11:30其实还是受影响，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实在太晚了，让我先先到11:30。我们现在是11:30。我下个星期争取到11点开播，尽量维持在11点开播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再到10:30，好不好啊？时间不存在时间节点，我们就是我们运作，我们编辑部运作。其实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编辑部的运作，我们编辑部的运作慢慢的也是慢慢的调整过来，因为我们的同事，因为我们是在做新闻节目，我们是新闻工作者。他跟我们工厂还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的调整也需要一点时间啊，给我们一点时间吧。但是毫无疑问，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了，只要它开始了，我们就会到的，放心吧啊，好吧。观点：因为贵金属和化工产品，中国占全球比重是70%左右。也就是大宗商品70%原材料都在中国，目前全球其他地方没办法短期建立这个产业链，也就是交货最快的还是中国，最先死的也是中国之外的企业。我觉得这是这类中国企业主动 提价回利润的好时机，你疯了，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你想多了。中国是不可能占到70%的，任何领域。稀土是一块很特别的地方，但除了稀土以外，中国不可能占到70%啊。观点，感谢王老师一直以来坚持做真实的新闻。很多时候你的观点和信息就像迷雾里的指路灯，让我们看清楚潜在的风险和边界。我们中国人从小就像生活在黑匣子里一样，你给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信息和观点，更是对这个真实世界以及对我们自身的认知，不敢当。我想做这件事情，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大家对这个世界有真实的认知，但是这只是我提供的条件，我也会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，把我们的新闻服务提供得更好啊！我在做这件事情啊。秦旭王先生的职业素养杠杠的，很高兴能认识你和频道的各位，希望大家也能像王老师一样，有个大心脏，能够在这个灰暗的世界点亮一点点光。好的，谢谢。明谢平秋，谢谢。王先生的每周评论非常棒，又增加了一档好节目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。再见之前，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，做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啊。